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老郭.com。
谢谢大伙对我们这个行业的鼓励，让相声能够活下来。郭德纲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。其实现在相声虚假繁荣，不是特别好干。北京城好几十家小剧场，好多剧场还是以送票为生，演一场剧场要给剧团多少多少钱，然后票拿出去给居委会大爷大妈发一下。有的时候经常两三个剧团在同一个居委会里面，为了送票闹得不愉快，有送得好的，有送得不好的。有时候我跟聊天，我也说票送得这么好，你就不如改行干快递，得努力，得下功夫。相声不是这么简单，世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，世上最难的也是我们这种形式。你看京剧去啊，擦胭脂抹粉，真刀真枪，这我来不了，花钱买票值。看舞蹈，垫着脚尖仨钟头，这我来不了，这值。说相声你也会说话，你花钱听我说话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学的。我们这行这门槛啊在门里头，你要学京剧，好比说从山脚下开始，这台阶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爬上去到山顶，打开门你才能进门的。我们这行这门在山根儿，只要是人来了开门就能进啊，进了一看，嚯，台阶在屋里头，再出去舍不得爬，太累。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行业鱼龙混杂，不是说我们多了不起，从小学相声爱相声愿意干这个。今天咱们这场演出，我们内行管的叫一二三相声专场。一个人说，二俩人说，三群口相声。那么说到一，我先出来啊，说一单口相声。待会儿到二，于谦儿就出来了，就赶巧了，赶巧了。到三的时候呢，叫着高峰，我们仨给您大伙说啊。由于这感冒，老觉得对不起大伙，所以今天散场会比较晚一些。给家打一电话，可能有的人回不去了，倒不是爱看，腿气直了。今天说这个回目叫《济公传》，说过两回，一次是在德云社小剧场，连说了八天，优酷网上有这录像，他们剪成了60回。还有一次说过一天，北京广播电台剪成了6回播出。好多人对济公这人物特别的喜欢，诙谐、幽默、仗义啊！好多人说接着说呀，爱听济公传。等济公传，我们是望穿秋水。列位啊，我跟你们一样，我是望穿秋裤。所以今天穿上了吗？穿上也感冒了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世上人多君子少，天上星多月独明，江河湖海水势大，只见鱼虾不见龙，天上飞鸟朝朝过，想见凤凰万不能，当朝野鹿满山跑，谁见麒麟马山登，砖头瓦块遍地有，哪一个把黄金顺手扔，茫茫四海人无数，哪个男儿是英雄。 不能来俩，就来一个尝尝看怎么样，说多让人笑话啊。这个济公传，有人说这济公传说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列位，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没头。济公传的成书呢，从宋朝就有，到明朝啊，也没有什么人愿意署名，他编一个，他编一个，反正要是印成书，有这么些个应该是，啊，到九序、十序，据说到十一序都有，但其中的故事呢，也不尽相同，有的是以公案为主，济公啊，帮助这官员断案，有的是神魔斗法。这儿出妖精，那儿出妖精，各式各样的妖精。有的呢是宫廷啊，帮助贵妃啊，帮助皇上啊，宫廷斗智，每人的走向是不一样。我这济公传呢，我小的时候老先生们教过我一部分，后来我自个儿又动手整理了一下，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啊，有这么几个段落，几个大坨子，还是挺可听的啊。我有时候自己也说，我就赶紧说，我要死了这就完了啊，万幸我且死不了了啊。什么时候的故事呢？南宋，大宋朝分南北，北宋南宋。南宋皇上叫赵构，高宗皇帝赵构，这皇上当的一点都不省心。为什么呢？朝内朝外心里都乱着。朝外北国造反，咱们都知道啊，谁呀、啊？金兀术带领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马要侵犯大宋，大队人马由北往南，这都快杀过来了，半壁江山都归了人家金帮了啊！偏安在一隅，偏安在一个小角落当自己的皇上，这是外内部也不松心，朝里边有奸臣，比如说朝里有一位太师，姓罗，叫罗本。罗本呢，有个闺女叫罗赛花，长得漂亮，像花一样好看，嫁到宫里来，跟了皇上了，生一大胖小子，母以子贵。这个罗贵妃一下身份也上来了，罗本呢，那更了不得了，在朝里边横着走路。可是时间长了，人的这个东西，它会随着位置的变化而不断膨胀。罗本就是这样。之前普通的一个小官，到后来行了，我是皇上的老丈人啊，再后来一琢磨，我是小太子的老爷啊，身份不一样。可想来想去就琢磨了，老爷总不如自己当皇上好啊。可怎么说呢，跟皇上说，那个以后你要是没了，你那江山别传给你儿子，传给我吧，没法说呀。怎么呢，我六十多了，皇上才三十，我得死他头里边。哎呀，想主意，真想出一好主意来。什么主意？找妖精帮忙。列位，这主意太好了啊，找人帮忙，人没有斗得过皇上的，只有跟妖精商量。找妖精，这妖精叫龙鳞子。龙鳞子怎么回事？我一说您就明白。咱们都听过一个神话故事，叫哪吒闹海。小哪吒在岸边打死了巡海夜叉叫鳞，身上掉了八片鳞，打死了龙宫太子出来了，跟哪吒打起来了啊，又让哪吒给砸死了。砸死之后把金抽出来了，龙王不干了，带领着虾兵蟹将全出来了，哪吒乐坏了。正当中站着龙王，两边虾兵蟹将，哪吒高兴，呼，这都是海鲜啊！打吧，打得挺热闹啊！哪吒闹海，这都知道。打死巡海夜叉李银，身上掉了八片鳞，这八片鳞受了日精月华，到后来修炼，转为了八魔。我们所有人听《济公传》都知道有一个回目，西湖岸八魔炼济癫，那八魔就是这八片鳞。那么说打死了龙王太子，打死了之后他得抽筋，筋在肉里边，抓起太子这脚来，接掉了一片鳞，再把肉掐破抻出筋来， 揭掉的那片林，那上面有龙血，而且有哪吒的汗，老龙王哭儿的时候又有龙王的眼泪在上面，所以这一片龙林这叫三保暖啊。到后来受了日精月华修炼成功，就是今天这个妖道叫龙林子，住哪儿？百花山阴魂洞。百花山在哪儿？列位，门头沟。你咱说着玩，他都有凭有据啊。北京门头沟清水镇的境内现在开发出来了啊，现在是旅游区，在那个山上。有人说这胡说八道，列位查资料去。寒塘五代的时候有个李克用在百花山上就修建过寺庙，在这屯兵。到南宋的时候此处荒芜了啊，有一山洞，这龙林子跟这儿修炼。罗本找他，咱们商量商量吧，是不是？妖精说怎么商量啊，说这样，你看你帮我做个法，把皇上鼓捣死，万里江山归了我。龙林子说江山归你我有什么好处？是这样，我要当皇上呢，你的娘娘啊，你当娘娘，咱们老两口子一块儿啊。龙林子想了半天，不行，不像话，我是个男的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样吧啊，江山一分为二啊，一边是南一边是北，你挑，你挑剩下是我的。龙林子非常的开心，做法呗，说你告诉我高宗皇帝生辰八字，皇上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说这我知道。罗本说我知道，每年呢焚表祭天跟上天汇报工作得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，1973年1月18日啊，这是我的生日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日啊，说别人不合适，有这么一个生辰八字。行，你甭管了，拿着生辰八字掐诀念咒，腰道这有一小瓶子，这一念皇上的三魂七魄藏藏藏全出来了，进这瓶子盖好了盖记得了，往这一放，你甭管了，我天天做法，我早晚有一天让他死。这儿说挺好，皇上那儿这个人没有魂魄了就完了，皇上那儿正吃饭呢，炸酱面是吧，炸着酱弄着菜，皇上正包蒜呢，说今日炸酱朕心甚喜啊，多吃这干活啊，反是这个意思吧。正包蒜呢，后脑勺一凉，三魂七魄走了，啪就趴在那儿，这脸都在酱碗里啊。旁边太监宫女吓坏，呼，这皇上也太吃酱了啊，这怎么回事，半天没敢动啊，你知道万岁什么脾气是吧，等了半天又扶起来吧是吧，这齁着回来这扶起来一脸都是酱啊，擦洗干净了，这才知道皇上昏死过去了。找太医，有太医给号这脉，直做牙花，这还真不知道啊，什么毛病不知道。列位，宫里边太医这个活是最难干的，为什么呢？皇上一家的身家性命全在你身上，所以说宫中的御医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不能成功也不能失败啊，而且他们有记号，咱们查过清宫档案，太医们说过实话，每回给皇上看病都是六七个太医进来一个门口等着，五六个门口站着，屋里这个往外一走看他这手势啊，一捻这扣外边都知道上火，那么进来之后都得说上火，要死咱一块死啊，一摸这儿啊，这闹肚子啊，啊这儿受风，反正有记号。太医来了拿手一搭这脉，说我主万岁这个脉没有问题，他为什么查不出病来，不敢说啊，弄点水果熬点汤喝吧是吧，瞎出主意，这就乱套了，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，跟谁说？老太后。老太后一听当时就急了，这可要了命了啊，我皇儿这是怎么了？文武群臣们开会，你们说怎么办，大伙儿出主意， 其中有一位丞相姓秦，叫秦喜。秦喜大家不知道，往上倒，他的祖父，他的家里人都是做官的，而且他父亲叫秦桧。你要说哎，大奸臣，是我们今天说秦桧都说的是个奸臣，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怪秦桧啊。评书它跟历史还是有区别，评书里边都说说这祸国殃民，害死岳飞，但是到了秦喜这一辈还算不错啊。尤其是秦喜啊，跟济公俩人相好，济公没事老给他上课，老给他讲，所以说到这会儿这个秦喜基本上是以一个忠臣的面目出现啊。跟太后说您别着急，你要说别的咱没办法，这个病只有请罗汉爷济公长老让他来。为什么叫罗汉爷啊？看过小说的，看过电视剧，您都知道济公是西天降龙罗汉将士林凡，罗汉爷只有他才行，那快请吧，去请去吧。没地儿请去，为什么呢？济公长老这个和尚他跟其他的和尚有区别，怎么呢？他是一个非主流的和尚。其他的和尚啊，带着袈裟什么五佛冠呐、啊，都配好了，跟这儿念经啊，一来就跟你探讨点什么事儿。济公没有，喝酒吃肉，破衣烂衫，满街乱跑，是这么一个主，不好找。反倒最后啊，这个信儿算是送到了。济公说：“你甭管了，哪天有功夫，我来趟皇宫，自己去。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”这天真来了，皇宫外边武士们跟着把守，大小太监跟着站班，犹大那边踢着秃噜踢着秃噜来了，往跟前一站，殿前武士都傻了，这鼻子里边一闻呐、啊，酸臭酸臭的啊！站在面前一个疯和尚，头发得有五六寸长，跟这支棱着，戴着破僧帽，光着膀子，这衣服跟这粘着，浑身上下除了窟窿就是窟窿，腰里系着麻绳子，光着脚，穿两只鞋啊，拿着破扇子站这儿看着几人乐。殿前武士傻了，每天这儿走的是文武官员呢，这是一个什么官员？哪个王爷私访去了是怎么着？和尚做什么的？在那干什么去？和尚乐了，找人。你看我这翻译，找人说话还不利索，找人。找谁呀、啊？找我那相好的。找相好的？你相好的是谁呀、啊？太后。殿前武士的汗都下来了，不像人话。来一个和尚说跟太后是相好的，和尚快走，别这胡说八道，你的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快走！
这不让我信是吧？我自己个儿喊，
自己个儿喊，拿着手啊对着嘴，
相好的我来了，
啪，往里边扔，
让我进来，
往里边扔。殿前武士看着，这是个疯子啊！按现在钟点说，十分钟，又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出来一帮太监。太后一指下，快请上灯。你这玩意儿你不服？怎么回事呢？老太后啊，在养心殿正守着皇上呢，皇上呢跟那躺着也不能动。啊，闭着眼，这盖着被子，太后坐一边拉着儿子手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儿啊，这是怎么的了啊？你说你得了什么病？你要真一躺下，大宋江山可就完了。正难过呢，突然间皇上坐起来了，啪坐起来了，拿手一指，
让他进来。
太后吓一跳，其实是两跳，第一跳是儿子说话了。第二跳，儿子说话怎么不利索呢？
这让他进
啊！儿子怎么了？
这圣僧来了，
圣僧来了啊！你说赶紧吧，快去开个门口有圣僧吗？快请进来吧。这一回头，皇上咣当就躺下了。 小太监们出去到门口，哪儿的圣僧啊？圣僧在哪儿呢？给钱不是说这个参观参观吧，圣僧啊，大太监、小太监，
不、哦，您这是圣僧啊？
圣僧身上都酸了、啊，那个太后传旨说是请您呢，
是请我，我那老乡好嘞，
错了吧？
没有，就是我，这青梅竹马。
一琢磨，那请就请吧，圣僧里边请啊。大太监、小太监头里走，圣僧后边踢踏踢踏，怎么踢踏呢？还那鞋没有跟儿，一走起来踢踏踏踏踏，令踏令踏令叮踏踏踏令踏令叮踏，三国纷纷民不安。在高峰那个就这意思。来吧，来在了宫内啊，老太后还迎出来了。什么时候太后迎过人没有？头一次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圣僧！
哎呀，
老太后是多干净的人啊！圣僧来了，
来了，你挺好的
啊，哀家挺好的，
我都想你了。
屋里边鸦雀无声啊，太监们、宫女都看着。太后可以啊，老太后是真不嫌脏啊。和尚打进门就喊青梅竹马啊，万没想到，哎，都不敢说话，坐着吧。就在皇上这床前边啊，摆了两个绣龙墩，老太后跟圣僧对面而坐，有人给端过茶来啊，圣僧看看。
孩子没事吧？
哎，圣僧，这不是突然间得了怪病吗？
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我要不在，你不拿我孩子当回事儿。
太监们直咧嘴，好，皇上亲爸爸来了这是。太后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之前呢，大丞相秦喜嘱咐过。圣僧放荡不羁，言语荒唐，您莫要挂在心怀，打过预防针。
哦，是是是，
也不敢多搭茬，求人家嘛，是吧？圣僧您看看皇上这病。
不着急不着急，咱俩得好好聊聊。那些年没见你还是那么水灵。
太后心说，我们来和尚跑这调戏我来了，这还夸我水灵啊，还行哈、啊，哎，这么些年没见，你也挺好的。太监们点点头，有事儿。俩人说的都挨着，你这么一来一往，这话挨着，也不敢搭茬。
哎呀，行，这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吗？
哎，这没事，自个儿家的孩子没事，应该的啊。哎呀，我就后脊梁痒痒，你给我挠挠。
这不像人话，合着后脊梁痒痒，太后给挠挠。太后说：“去，那意思我下得去手吗？”
合着说：“没事，
自个儿撩着后脊梁啊，撩开了，就这后背都是汗，不光是汗，还有泥。
你给我挠挠
啊！”太后下不去手，这合适吗？皇上坐起来了，合适，咣当又躺下了。太后一琢磨，挠就挠吧。太后这手保养的好啊，又白又嫩，指甲挺长。挠这和尚，苦叉苦叉，和尚身上跟铁皮似的，哗楞哗楞，呲儿呲儿呲儿。一看指甲都是泥，
那都踢出来了，踢出来，
都踢出来了，踢在边上。和尚接过来，
没事啊，一会儿吃药。
一会儿吃药。弄一大丸子搁在边上啊，
那个我还没吃饭呢，咱吃饭吧。
啊啊，好，来，那个赶紧让他们做饭去，快点。功夫不大，给和尚预备饭，四个凉的，四个热的，连酒带菜吧，弄一大桌子。太后这儿陪着，啊，和尚坐对过，
你也吃，
我不饿，我心里揪着，你吃你的，
哎，我吃。
呼，好家伙！拿筷子都嫌费劲，下手抓， 抓抓这海参，一抓热，又热又滑，疼，籽儿就出去了，啪贴太后脸上了。来、哎、给你趁热，趁热啊！你也吃啊？
我不饿
哦。你看我吃着，你看着合不合适？你这不是有事吗？
我没事儿，
你给我唱个歌吧。旁边太监都看不过去了啊！心说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一百个死字也有啊！跟太后这胡说八道啊！哎呀，还让太后唱个歌。旁边站着太监拿手一指着和尚，你道德上有问题。和尚回头看，
哪个太监说的？
好好听济公的啊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擦手，擦，老实擦啊，
是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儿。
哎，别介，太后说你走可不行，你拿我开了半天心了，我还又吃又喝又耍又挠户籍呢。你说走，这还躺着一个吗？哎，圣僧啊，圣僧，圣僧啊，这皇儿的病，
这我治不了。
你早说呀，你早说，
就早说你不就宰了我了吗？
啊，那圣僧啊，大慈大悲啊。我听秦喜卿家讲过，说您呐、啊、是妙手回春呐、啊。无论如何，为了大宋江山社稷，你也得救救我的皇儿。这一句话说完了，转过身，和尚乐了。
行，不冲了你，冲了大宋的江山。
一伸手把这帽子戴起来了，脑上戴一破僧帽，都是油泥呀、啊。走到跟前来，一呛皇上的脖子。拿着帽子啪扣了脑袋上，再瞧皇上腾腾就坐起来了，特别精神，小脸蛋红扑扑的。哎呀，两世为人呐、啊、醒了。
哎，母后您怎么在这儿呢？
哎呦，老太太眼泪下来了。儿啊，为了你为娘容易吗？啊，跟人聊天，给人唱歌，给人挠户籍呢，娘都改了三陪了，还让我儿缓过来呀。高僧啊，高僧，您是活菩萨啊，戴这帽子我儿就醒了，这是神仙呐。和尚点点头，
我要走还得烧着这帽子啊。
哎，别去别去，这帽子就留给我们吧。啊，皇上不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这帽子？儿啊，你病了，圣僧来给你戴上帽子你就好了。
哦，那圣僧把这帽子给我吧。
行，那你得换。你说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跟你换。
我要你半壁河山。
要你半壁河山。皇上一摆手，哎，您玩笑了，半壁河山太贵重了。
你也知道贵重，
你要知半壁河山贵重，那半喇你可不该给人呢。这句话说的值金子，半壁江山都给了藩邦了，你要知道它值钱，你不能舍给别人。皇上脸腾就红了。哎呀，圣僧，你看，
行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这是有人算计你，不要紧的，包在我的身上啊，我给你找去，准把你的魂找回来。戴着帽子我得戴着。
太后说你要走了，帽子也走了，我儿子
不要紧，这不是有药吗？
拿过来了，
还记得吗？啊，这是宝贝啊，都是各种好东西啊，你妈亲眼看着做的。你妈不会骗你。哎，老乡好、
啊、哎，老乡好
啊。
同着儿子你怎么弄这玩意儿啊？
是不是你亲手做的
啊？我参与了这个过程。来吃，掐着皇上的嘴，杵子里边，端过碗来，咽，咕咚咽下去了。咽下去之后，就觉着肚子里边敞亮很多。一伸手，把这帽子拿过来，和尚戴脑袋上了，
躺着别动啊！到点起来吃饭，该干嘛干嘛。 不能大活动，等我回来。
这儿放躺下了，
行行，可早些回来。是，我尽量早回来。那个老钱好的，
太后脸都红扑扑的，
别说这，
扶着孩子。
哎，行，你照顾咱孩子啊，我走了啊。
哎，不送了啊，不送了。和尚往外走，太监们这儿送，太上皇慢走。当真的了，去哪儿呢？掐指一算就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要赶奔百花山阴魂洞找龙鳞子，到阴魂瓶里边有高宗皇帝三魂七魄啊！站起来往外走，刚走到宫门口这儿，有打后边老太后追出来，哎，那谁，寿峰，寿峰！和尚回头，
哎，抱抱。
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这。
我以为你舍不得呢。
不是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！你好容易来一趟，我还有事儿烦你。
哦，你说吧，
谁的事儿？哎，这不是吗？宫里边啊不省心啊，西宫罗妃生下一子，这孩子快一岁了，天天的哭，到现在太医也找不着毛病。你说老这么哭，这是个事儿。儿子病了，孙子病了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。
哦，是，咱这把孙子抱来，我看看啊，我能治。
好吧，打发人奔西宫，一会儿的功夫。这个西宫娘娘罗赛花带着小太子来了啊，刚一送抱着啊，这孩子哭了这么甚的啊，抱着过来，见过母后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见过圣僧，
哦，参见圣僧，哦，儿媳妇快去。
这娘娘也不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出来儿媳妇，再看看婆婆脸上变颜变色的。啊，点点头，也没敢多说话啊。
几岁了？
一岁啊，老哭，来，让爷爷抱抱。把太后气的，谁给你引进的啊？和尚接过来，
别哭啊，别哭，哎呀，好孙子啊，别哭，多大了？
一岁吧，就算是一岁，
这叫什么名字？
赵俊。骏马的骏，
属什么呢？
属马。小名叫马儿。和尚点点头，
马儿哎，
大伙吓一跳，可是要唱歌了，
天天哭，
哎呦，天天哭，怎么办？没事，
你这好办，你们这就是
报应。那么说怎么叫报应呢？这个事儿得从皇上身上说。高宗赵构没当皇上之时是九殿下，是老皇上的九儿子，金宋交兵，他被送到金邦作为人质，金兀术一见他特别的喜欢，认为了干殿下。小孩长得漂亮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啊。有这么一天，发兵到了黄河岸边，杀猪宰羊摆好了，冲着北边祭祖。酒席宴前，大伙儿都喝酒，都是人家藩邦这些人呐。这个酒殿下，也就是赵构，当年叫康王，端起杯来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国破家亡啊，父亲哥哥都被人家弄走了，现如今自己作为人质，还被金兀术认为干儿子，我这算哪一道？端起杯的眼泪下来了。金兀术看见了，你哭什么？一愣，没答上话来。旁边有一个贴身的管家叫崔孝，崔孝啊也是中原人，被裸到藩邦之后给金兀术喂马19年啊。老头聪明，刚才呀，这个殿下喝了口凉酒，心口窝疼，所以他哭。哦，搀他回帐篷休息。是，搀回来了。来到帐篷这儿，崔孝说：“殿下，您可不能哭啊，
要让人看见他怎么好。哎，崔孝，他们都有祖宗跟这儿祭祖，我的祖宗在哪里？为此啼哭。正哭着呢，帐篷外飞过一只鸟来，这鸟呱呱呱连叫几声，叫了声赵构赵构，此时不走，等待何时？鸟叫的时候，金兀术一步插进来，啊！鸟叫不要紧，能说话了。儿子，这是什么鸟？
哦，
此鸟名叫俊逸。俊逸，英俊的俊，把单立人换成了鸟，逸就是义气的逸。什么叫俊逸呢？就是天上飞的那个野鸡，咱们说的那种大长尾巴，叫俊逸。嗯，叫俊逸。此鸟能吐人言，见者大不祥也。我没问你个，他刚才说两句话，说的是什么？他说的，他骂您，啊，他骂您，不行，我非得一箭把他射下来不可。说着话了，拿个弓箭来，啪，射了一箭。射箭的时候，赵构心里暗暗的祷告啊：苍天有眼，我能回转去。登基坐殿，有一朝人王地主的命，你带着我走。汤吃箭出去了，这鸟一张嘴，啪，把这箭叼住了，一转身呼的翅膀就走了，一边飞一边回头看赵构。赵构明白了，这是带着我走。哎呦，你把我的箭弄走了。旁边老崔孝把马带过来了，殿下追，翻身上了马，奔着鸟的方向就下去了。金兀术还乐，哈哈哈哈，这孩子真是个过日子人。回自己帐篷坐着喝酒，一会儿功夫外边小翻门进来了，那什么跟您说一声，酒殿下骑着马跑，连踹了营房27座，啊，踹就踹着吧，我儿子高兴怎么都行。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还踹伤200来人，啊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大伙说这也不像话呀，说您琢磨琢磨，踹伤了小翻小笑不叫事儿，万一殿下摔坏了怎么办？金兀术最疼的，这可不行，来呀，带过我的火龙驹，骑着马后边追。儿啊，快回来，那个剑咱不要了，咱这有的是啊。他这追，崔孝跟着跑，老头在部下跑不了了，奔着马屁股上啪啪三下，殿下你快走，拔出刀来自刎而亡。康王赵构骑着马直接就奔了黄河边了，一回头金兀术来了。金兀术啊，拿着弓箭射着马，什么意思？把马射躺下，我儿子就留下了。直啪，这一箭扎在马腿上，马倒在地上，咣当一下子又打马上，人就下来了。金兀术，哎呦呦，快快摔着孩子，摔着孩子，真惋惜。康王赵构眼泪都下来了，看起来我无有人王之分。一回头，这儿还站着一匹马，哪儿来的马呀？顾不了许哥了，翻身上了马，啪啪一加鞭，这马下了黄河了。金兀术到了黄河岸边，是泪如涌泉的。哎呦，我混账，把我儿吓跑了，拨转马头回去。那么赵构糊里糊涂在这水里边一天一夜，这才上了岸。这马一拧身，把他摔在地上了啊！再找着马没有了，自个儿起来，哟，浑身酸酸，哎呀，真难受。往前走吧，天可就挺晚的了。往前走不远，有一个庙，借着月亮看这写着崔府君神庙。推开门进来一瞧，庙很破，没有神像，只是旁边这儿站着一匹泥马，这个马是泥的塑像。哎，很奇怪，刚才我骑着马跟这个马怎么这么像呢？难道说就是他？不能，如果是泥的从水里出来，他得化了呀。话音刚落，这泥马哭嚓一下子摊在地上，这是一滩泥。哎呀，一手夹额，老天爷这是帮助我呀！啊，撩袍跪下了。日后有一天，如果我面南北北登基坐殿，我当了皇上了，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说了这么句话，这才起身往外走。到后来怎么遇见自己人，怎么回来当了皇上，那是后话。但是这一段叫泥马渡康王，只因当初许了这么个愿，他可没还愿。
当皇上把这茬忘了，这个尼玛投胎转世是他的儿子。为什么叫赵俊？俊是骏马的意思，又属马，小名又叫马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所以今天才有了这么一段故事。这孩子为什么哭？那是要账来的。和尚把这话一说，老太后傻了。哎呀，尼玛！哎，别骂人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
哎呦，圣僧啊，这事怎么办？不要紧的，怎么许的怎么来。
老太后吩咐人拨下了重金，找了当初那个地儿修庙宇、塑金身，这段公案还算完结。哎呦，太好了啊！孩子当时就不哭了，扑哧会乐了。老太后高兴坏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来来来来来，来奶奶抱抱啊！和尚递过去，
哎，来奶奶抱啊，爷爷抱，奶奶抱，爷爷抱，奶奶抱啊，
嗯，挺高兴。行了，那个。那这事儿也完事儿了，圣僧，您干正事儿去了。
我别走，
你还不走，你干嘛呀？
我想上你那寝宫看看去。
这一句话出口，大伙儿都愣，上你寝宫看看去，就上你睡觉那地儿看看去啊。旁边还站着儿媳妇呢。
哦，来把孩子给我啊！
抱孩子走了。老太太看看他，你打算干嘛？你还有完没完啊？
我有事儿跟你说
啊，你跟我来吧。拉住了老太后的手，飞奔，当当当当当，穿宫越院，赶奔太后的寝宫。后边一大帮宫娥、才女、太监后边跟着。
哎呦，圣僧啊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光天化日，蓝狼乾坤的，还跟着仙人盼着呢。
啊，百十来人跟过来了，跟哪儿？跟到太后的寝宫，拉着老太太进了屋，一回头，啪，把门关上，一摁老太太肩膀，老太太坐在床边这儿，圣僧，你再想想，咱都这个岁数了，你这要干嘛呀？
你想得很龌龊。
你以为我要干嘛？我哪知道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就干嘛。
不是啊，我是来给你降妖捉怪。
哎呦，圣僧，别开玩笑，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哪有妖怪？是您抬头观看，拿手一指，就这房顶子，这手一指，房顶子裂了，噼啪一声，一股子黑烟。掉下一怪物来，什么样的？大小像狮子，一身的黑毛，张牙舞爪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列位，它有个学名叫金毛猴。什么叫金毛猴？僵尸所变。人死了之后啊，没烂啊，棺材破了，受日精月华三年，这个皮和肉啊，缩到骨头里边了。然后围着骨头长红筋，长红筋之后出白毛，500年之后这个白毛变黑毛，再过500年变红毛，500年之后变成金毛，金毛之后再修炼1000年长出双翅，那就了不得了。黑毛和白毛的时候吃人肉吃人脑子，长到红毛金毛吸人脑子。如果说出了翅膀不用下地，在天上一飞，地下多少人只要一张嘴一吸，那脑子全都进他嘴里边来。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让他修炼成功。一般来说黑毛白毛准有天雷，天打五雷轰就把他轰死了。所以从古至今只有一个金毛猴修炼成功，被我佛如来收为了坐骑。今天这个还是黑毛啊，呼噜一下，为什么他能到这儿来？按说皇宫他进不来，受天子百灵相助，围着皇城都是各路神仙六丁六甲，就是因为皇上的三魂七魄让龙鳞子给吸走了，所以说皇宫内院乱成一团，阴阳颠倒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家伙来了啊，没修炼成功，但是知道要吃人肉啊，混浊闷愣，
可是来了之后呢，这里边还有守护神呢，到处驱赶他，躲来躲去，躲到老太后寝宫的房顶的夹层货里边。不料想今天让罗汉爷把他给叫出来了，拿手一指，哭嚓一下子房顶子开了，他掉下来了。他也没想这会儿出来，这会儿是现在钟点说下午两点来钟，正午睡啊，正午睡，想我睡会儿觉，晚上出来吃老太太。想的挺好，来一和尚上来，哭嚓出来了，拔摔地上了啊！老太太嗷嗷一声就躺在炕上了。怎么了？这什么东西？没见过，谁也没见过。和尚乐了啊，一脚把这门踹开了，
出来出来出来。
和尚出去了，金毛猴就跟出来了，外边还一大帮呢啊，什么太监啊宫女啊都围着，哎呀圣僧啊圣僧啊，一看门开了，圣僧出来，后边跟一怪物哇全跑了，了不得了，老太后是妖精。怎么呢？以为太后现原形了啊，都跑了，来在了天井当院啊，这东西摇头摆尾奔着罗汉爷就来了。罗汉爷怕这个嘛啊，一伸手把这手举起来了，念动真言，引天雷勾地火，咔啦啦啦，两个炸雷下来，一下把这东西就劈着了，一团火焰裹在了身上，片刻之间地上是踪迹皆无啊，这才回头喊
小猴子出来吧，出来吧，
老太太才出来，
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回行了
啊，
你放心吧。
大伙儿也都过来了，
圣僧刚才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你老太后养着藏獒。
这都处理完了，书要简言啊，有打皇宫出来拱手而别，说你们好好的，没事都有我呢，赶奔百花山，我要去找龙鳞子。一边走一边琢磨，不好弄。为什么不好弄？龙鳞子跟其他的妖怪不一样，他有一个法宝难接，这个法宝叫子母阴魂绦。绦是什么？绦就是一根绳子，系腰的腰带子，那叫丝绦。但他这根丝绦练的过程缺德缺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子母阴魂专门找孕妇，怀着孩子要生没生，咔嚓一刀把肚子切开了，这绳子搁在肚子里边，沾上了母婴两个人的鲜血，修炼而成，奇脏无比。济公罗汉是大罗真仙呢，那是最干净，如果接这个的话，对自身是有影响的。所以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事儿可怎么办。哎呀，但是再难也得办啊！往百花山的方向走，走了两天，这一天一抬头，天还早，现在钟点说早晨五点来钟啊，路过一个山，抬头一看，罗汉爷认识，这个山叫凄凉山。凄凉山山脚下坐了一年轻人，小伙子捂着脸跟这闷闷的哭。和尚过来了，
哎，怎么的了？哭哭什么呀？
小伙子抬头，别管我，谁别管我啊！你也帮不了我。
孩子怎么的了？
我妈病了。
你妈想我了吗？
哪儿的没流氓和尚啊？啊！你别拿我开心，你快走，我这难过着呢。
怎么回事？你说说，我能帮你
啊？小伙子一说，小伙子离这不远，因为这个凄凉山的半山腰啊，有个庙叫慈悲院啊。人都说了，慈悲院的神仙是最灵的了。小伙子他妈有病，就说了，我呀、啊、给我妈烧香许愿，烧头一股香，只要连着烧三次头骨香，我妈病就能好，许个愿。但是每天来烧这头骨香烧不上啊！你说半夜就来等着吧，等着等着，等开了庙门了，往屋里一走，那准摆着啊，准有一股香跟那烧。小子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凭什么我烧不了头骨香呢？烧不了头骨香，我妈那病就好不了啊！所以跟这儿哭。哦，和尚点点头
啊，没事，这好办。你把鞋脱了
啊？什么事？
你把鞋脱了。
哎，把鞋脱了啊，
系好了，
系上。
你光着脚跟我上山，我保你烧头骨香。
真的吗？
出家人不打诳语，
出家人不说瞎话
啊。
哎，那我也是有病乱投医，我听您的吧。
那跟我走，
一步一步往山上走，走到了半山腰慈悲院啊。
庙门也打开了，和尚直接领着小伙子就进了大殿，正当中供着佛爷宝像，这有大香炉啊。本来香炉里边有一炷香，罗汉也领着小伙子往里一走，拿手一指，嘿，再看这香没了，
去烧去
啊！哎呀，这您是活神仙，
快去你烧去，烧完香我一会儿我打他们，不对，打谁？你甭管，你甭管，烧吧，
烧完香。插在这儿了啊，
就赶紧走，别弄一身血。
那个您要干嘛？
你快走，你流氓打架没看过？
行，我走吧，背着包走了啊。庙里边大和尚小和尚也都陆续起来了，天亮了啊，站着看，哎，哪来这么一个疯和尚？和尚你干嘛呀？
那个你们这有主事儿的吗？
主事儿的啊，我们方丈。
对，把他叫出来。
你是干嘛的？你有什么资格见我们方丈？小和尚干嘛呀？往跟前一凑，这巴掌抡完了，
后不要脸，快去！
哎哼，打人吧，急！
转身进去了。一会儿功夫，方丈出来了，
岁数不太大，五十来岁啊。阿弥陀佛，喝汗狂徒在此胡闹啊！往前这一步到这跟前了，刚要说话，罗汉爷伸手啪啪俩大嘴巴，
臭不要脸，
你有话好说，你怎么了这是啊？
不就是打人的？不问你，你只说穿衣赖佛吃饭，有小伙子前来上香，为什么不让他烧头骨香？
哦，善哉善哉，你也是出家人啊，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啊。那小伙子上山穿的鞋是牛皮底的鞋，我们这山上这是清净古刹，不能杀生，他那个鞋是牛皮底的，所以不能让他烧头一炷香。罗汉爷拿手一指佛爷旁边这鼓，
这是牛皮的。
话音刚落，这鼓啪当时就碎，大和尚小和尚都傻了啊！再瞧济公逮着理了，抡圆了，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，这头打呀！啊，大和尚小和尚顺嘴流血，哎，别吵上了，哎呀，怎么了你这是？啊，打了一通，打完之后，罗汉爷拿手点指，你们这叫强词夺理呀！啊！佛是真佛，经是好经，就毁在你们这帮混蛋身上了啊！你们从今以后可记住了，只此一次，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可绝不饶你们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哎呀，师父您教训的是啊，教训的是，敢问您从何处而来？
杭州灵隐寺，
恩师父跪少下，
我这祭奠
人的名儿，父的影啊。祭奠俩字一出口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怎么呢？有耳闻呢，活神仙。哎呀，罗汉爷到了。呼，大伙儿这痛磕头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您今天是贵族踏见地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您给我们传经说法啊，教导我们这些个愚蒙
啊。那没事，那赶紧，
那你们说人家穿牛皮底不应该牛皮骨呢，说以后你们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这回来了我得好好上课，准备杀猪宰羊，快点。
他们得喝悔了，是不是？
和尚直咧嘴，哎呀，我这个天哪！我们是听是不听啊？有人说他爱吃狗肉，大不小和尚偷着出去买狗肉啊，坐在这儿让他自己吃吧，大伙陪着吧，这儿喝着酒，吃着狗肉，聊着天。小和尚们陆续上菜，其中一个小和尚端着一盘馒头，圣僧，您吃馒头？哎，这啃着狗肉，一回头。拿手一指这小和尚，满面寒春。方丈很开心，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一个弟子，聪明灵慧啊，就是他。济公点点头，
臭不要脸。
方丈心说，我们好不了了，个顶个臭不要脸啊。圣僧何出此言？
好小子啊，你说天天晚上跟你睡觉那娘们是谁？
小和尚这脸呱嗒就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圣僧，我
我，
你别废话，赶紧说实话。
这您问我，我也不敢不说啊。这是有这么回事儿，就这一句话，呼啦超，这帮和尚都翻着啊。佛门净地，你正好事，你敢多推？
方丈站起来，必须得说话，是不是啊？你眼睛里还有师傅吗？
济公站起来，哎，臭不要脸你们啊！你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圣僧饶命啊！晚上睡觉，推开门进来的女的，非说看我可怜，跟我一块睡觉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啊？
哦，行啊，得亏我来了啊！你们这庙里边多了不敢说，有仨妖精，仨！
方丈汗都下来了，我的天，这是组团来的呀！赶上一个妖精就不容易，来仨妖精，
圣僧啊，圣僧啊，您快这么说，怎么会有仨妖精？
就是因为你们心术不正，知道吗？心脏心歹毒，才勾引的妖魔邪祟。来，跟我来吧！
站起来，又打前院开始找啊，前院后院来回转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后院旮旯这儿一拐弯，有一个小偏殿，偏殿有一个佛台，供着一尊佛爷。罗汉爷拿手一指，就是他。方丈说：“这个您别玩笑，这是佛像，佛像怎能是妖怪呢？”
哎，你哪懂这个呀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像是好像，像上边趴着的可是个妖精。来，打打打出来，
说一声打出来。
小和尚过去把这像搭出来，铜的，来到院子当中，架起火来。烧，大火熊熊，正烧着呢，又打这个佛像里边，一股子黑烟，窜出一个女的来，手里边拿着一口宝剑，直接奔着济公就来了。好阴风，姑奶奶跟你拼了！
和尚点头，冲姑爷爷来。
方丈点点头，哦，这是老两口子。姑奶奶跟姑爷爷碰上了吗？
往前来这一剑劈下去，罗汉爷乐了，后腰啊把扇子拿出来一扇，
这走，
呼噜一下子就扇走了，哪儿去了不知道，一道黑影就出去了。罗汉爷拿手一指，
这百花山等我呢，那儿见啊，
上百花山等我啊。那么说这是个什么妖怪呢？染精。你看，听相声长知识啊！什么叫染？染就是蛇，蛇分三种，最小的叫蛇，比蛇大叫蟒，比蟒再大叫染，叫染啊！它跟蟒的区别在哪儿？蛇类、蟒类都是下蛋、卵生，唯独染胎生，下出来就是小蛇。每胎最少是18个，最多是42个，怀胎9个月，这叫染啊！不信您哪位是动物专家，您查去，这是真的啊。那么说染这东西很厉害，那当然厉害，比蟒还厉害，而且染有三个胆啊，它这身上三个胆，一个胆呢整个一个包，包里面呢是白色的液体，白浆似的，这是干嘛呢？止泻，这摘下来给谁喝完了之后不闹肚子啊。还有一个胆呢长在他的肝上，这个胆干嘛用呢？止痛，疼啊或者什么，拿这上药止痛。还有一个胆随着肉走啊，这胆是活的，逮这东西怎么逮呢？就没成精的时候，这东西啊好骚啊，弄点那脏衣服烂衣服啊，弄好了挂在那儿，他就来了，就钻到里边去，把绳一系，系上脑袋，把尾巴这儿咣咣一钉，钉上，整个就一条。但是你看吧，你拿棍儿一打，哪儿跳就是那个胆，那是活的啊，这个胆很厉害。那么到最后呢，拉开之后，这个胆取出来都倍儿巴烂崩，非得装在一个竹篓里边晾干了，到最后才能配钥匙。最厉害的胆就是护着肝的那个，在肝上长的那个胆， 这东西是止痛。有人说你这是胡说八道，列位，这个不是胡说八道。我读过明史，明史杨继盛传曾经提到过染舌的胆啊。我想想那原文怎么说啊。初，继盛将之廷上，或疑之染胆，却之曰：焦山自有胆，何染舌为？有这么句话。明史杨继盛传。杨继盛是明朝的大忠臣，上表弹劾严嵩，被严嵩下到监狱里边打了100廷杖，打完之后腿上肉都烂了啊！有不错的朋友说你这个太可怜了，给了一副染舌的胆，说这个东西可以能够止痛消毒。那您看看都不是那样的已经啊！哎，焦山自有胆，何染舌为？就说我杨继盛我自己有胆，我要染舌的胆干嘛？这是明史上真实记载的啊，大英雄杨继盛。话扯远了，只是说染舌就这么厉害啊。那么说今天这个染舌啊，按我们故事来说，修炼了4000多年了，没想到今天让罗汉爷把他给发现了，就是一扇子扇跑了。到后来百花山下三道阴魂瓶的时候还能再遇见，那是后话。把这儿处理完了，再瞧这佛像焕然一新，又把佛像捧回去放好了。罗汉爷说：“你这儿还有俩妖精。”老方丈说：“这怎么弄啊？这边，要不我们跟您走吧，把这儿让给妖精吧。”说不要紧的，你这儿啊，我弄跑了一个啊，还有一个之前走了。之前谁走了？我问你，前3天是不是来一个挂单的和尚？在这儿住了2天，走的时候连行李都没要。哎，对对对，来了这么个和尚啊，说是哪儿的我给忘了啊，住了1-2天，匆匆忙忙走。为什么走？这和尚是妖怪，他上你这盗宝来了，在你这个庙里边有佛祖爷舍利子。哦，方丈一听汗都下来了。不错，我这是有舍利子，怎么了？已经让妖精偷走了。啊，什么妖精偷的？他偷哪儿去了？和尚说不知道，今天这书说不到他那儿，说不着，你记得这节骨眼儿就行了啊。哦，那我们这还有一个妖怪，试试，那这留着解闷吧。哎，别介，可别介，您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你们随我来。上哪儿？奔后院。这庙的后院有口井啊，和尚拿手一指，上来上来上来。老方丈说：哎，他上来伤人不伤人呢？我不怕。哎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别着急，就听底下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上来了。什么呀？铁链子啊，甩上一铁链子头来。罗汉爷一把叼住，来拉，全庙的和尚都来拉这绳，大铁链子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，拉了多长呢？这么说3天。这后院里边铁链都满了啊。老方丈看了，哎呀，这个挺好啊，就算没有妖精，卖铁链子卖点钱。圣僧，这底下是个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您告诉告诉我们。嗨，没什么，这里边拴着一妖怪。哦，真是妖怪啊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大禹治水的时候，天下有一个犀牛怪，逮来逮去逮到这儿了。这主啊不服管教，最后拿铁链子给他拴上，地上刨一坑搁在这里边了。大铜柱子立好了，把这链子拴铜柱子上，降不住他，盖了一个庙，庙尖上供着佛祖的舍利塔啊。有舍利子在这能镇着他，没舍利子他就要出来。这2天妖精挺高兴，怎么呢？舍利子被人偷走了，我该出事了啊！挺高兴，万没想到罗汉爷来了。哎呀，倒来倒去，倒了第4天，就听底下嗷一声啊，井口都裂，呼啦烧一下子上来，巨大无比，大铁犀牛啊！出来之后，眼珠子冒火光，嘴里吐黑烟啊！大和尚小和尚都尿了裤子，谁也没见过，唯独罗汉爷乐了。别闹别闹啊，
我找你有事
儿。啊，这愣了，为什么呢？在他眼里边看你，这不是个疯和尚，其他人肉眼凡胎，唯独他看眼前这个人活脱脱知觉罗汉，头上有白光，没敢乱动。哎，你
老牛，你挺好的
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你这回去歇着吧。
我歇着好些年了，这不给我出来了吗？
你别着急，
你来看，一伸手，这手里边一道金光在牛身上写字，俺妈你妈喵，写这么几个字，您各位都记得哈。孙悟空埋在五行山那儿，如来佛贴个条，俺妈你妈喵啊，我佛爷那几个金字管用了，感情这几个字就跟法宝是一样的啊。这写完了，哼，当时这牛都不能动。哎哎，我说，这位神人，
你给我写的什么呀？你啊，这妈，这轰死你！
牛都没明白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你要干嘛？
我不干嘛，你听话。好几千年你都忍了，你再救活救活，过些日子有用，
过些日子真有用。怎么呢？西湖岸边跟水族们打仗的时候，有一个海饕餮，海饕餮是山海怪的父亲啊，力大无穷。到那会儿收海饕餮的时候，犀牛二次出世，那是后话。
你还回去啊？我见你那儿说好了，过些日我请你。
我这不能在地待地，冷，老温底冷好千年了啊！我一点阳气都没有，
可不要紧。来，过来，
一点手，老方丈过来，
嫂嫂，你趴着牛屁股那儿吹。
这嫂嫂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也是出家人，你给他点阳气，让他暖和暖和。
嫂嫂这不合适，
你怎么怕什么呢啊？
你以后就说这妖就是你降服的。好的，可以可以。要过身去，趴着牛屁股上吹了一天啊。这个和尚还问，暖和点了吗？痒痒。行，有点热乎气就得啊。过不了仨月五个月我就得用你啊，先回去吧。转过身来，这牛又回去了，地面上又恢复了一切啊。和尚说，你这能力大了，以后你可别忘对外说啊，你收服了犀牛怪，我亲眼得见。
是，我跟您说啊，
我这我说三句话，哎，不算啊，挺闲。嗯，再别说，打这儿起这主啊还真到处说我收服的犀牛怪啊，济公长老给我打了下手啊。有那好事的也问小和尚，你师父这么大能耐？小和尚撇嘴，我师父吹牛屁股的啊。这是后话，这是后话。准备好了，次日清晨起来，罗汉爷说，我得走了，但是我现在心头噔噔乱跳，我恐怕要有祸事来到。方丈说，没事，您说什么妖精我吹的啊，我现在最厉害的这个啊。和尚说，你吹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担保，你来看击鼓三这儿，拿手一指，有打山门以外半悬空，连风带火，黑烟浓浓，呜，到跟前了，来在了半悬空，踩落云头，云子里站一什么呢？站着一老虎，但这老虎呢是站着，它不是立着啊，像人似的站着，手里捧着光灿灿明晃晃，用手点指蔡定国，你哪里好？从来没见过济公长老这么害怕。一无脑的，
我的妈呀，
转身进庙啊，直奔大雄宝殿，藏在了佛爷的身后，不敢动啊。这庙里的方丈说，下来我可吹你啊，你这人有个一技之长的管用是吧？老虎吓一跳，哦，
怎么什么吹个？
我告诉你，知道犀牛怪吗？我给吹的是吧？你要敢下来有我呢啊！你别掺和，我今天是前来报仇雪恨。你这找谁报仇？刚才那是谁？济公长老。 他不是济公长老，他是我的冤家对头。在隋朝的时候，他叫蔡定国，他乃是一员武将。那时节我是山中吊睛白额猛虎，我们是弟兄两个人，我们那会儿打算呢一同修炼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两只老虎啊，跑得快是吧，一直没有脑袋，这都知道是吧。俩老虎说咱们这个老虎性命是有限的，人可以念佛啊成精啊，咱们也可以是吧，咱们好好修炼。对，打那儿起俩老虎真下本，都不吃肉了，天天吃水果啊，吃草啊，吃什么的啊，差点没饿死。你琢磨老虎天天吃苹果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？为了修炼，就这么着熬了500年，真有点样，而且不杀生啊，外边捡小鸟还给送到窝里去，看小兔子给叼到边上把人踩了，净干好事了。大将军蔡定国打着过，啪啦啪这一箭射死了其中的一只啊，这老虎一灵不敏，老憋着报仇，我都吃水果蔬菜了，你把我弄死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是不是报仇吧？可是从第二世开始，蔡定国这人转世投胎当和尚了，紧跟着十世比丘僧，到后来拜在我佛门下降龙尊者，没法弄了，找不了了，所以这一次费尽周折西天求得佛旨，我佛如来准许我跟他报仇雪恨，我们冤家对头，你赶紧让他出来。方丈说这是个事儿啊，这看来吹屁股不管用了，这事儿啊。说你稍等，我进去说说去啊。进来，哎，圣僧您出来吧。圣僧出来，走了吧？没走啊。人家刚才如此这么这么如此，人一说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不太好弄。您看您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不要紧的。这个按说呀，人与人之间啊，要是有仇啊，按照佛家来说，三世之内准许报仇。人跟人啊，谁跟谁，这一刀捅了他了，要报仇，三辈儿之内能报仇，过了三辈儿，等于就过了追溯期了，啊，这不允许。我们这都十多辈儿了，他还找我报仇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我得奔西天去找我佛如来，我得问一问他的佛旨是哪里来。那么说，你怎么去找？我不能出去，我出去让他围着我了。而且我知道他什么都不怕，只怕火。你的庙中可有烟花爆竹？赶快取来！真巧啊，这个年前呢，来一个卖烟花爆竹的小贩，住在这儿了。这时候后来死了，病死在这儿，大伙给他埋了，剩了一堆烟花爆竹堆在后院。方丈说：“这有，赶紧取来吧。”取来之后，堆在正当中，罗汉爷往当中一坐，我得上西天。找我活来放火，一点火全着了，噗！一道火光，罗汉爷可就没了。老方丈点点头，阿弥陀佛，上西天了，这是，这是真上西天了。一道火光，济癫僧可就出去了。到哪儿不知道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再一睁眼，掉到地上了。啊，我这是逃出来了。那么说，我到哪儿了呢？一抬头。哎呦嚯！半分空，黑压压，雾满满的，火光冲天。罗汉爷一咬牙，这回是非死不可。